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八节，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感谢您赐下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主您的面前来同心来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全然向你敞开，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这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很高兴再次请到郑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看主的心。
诸位早安。我住在 Southern Oaks 千向城，就是前不久有枪击案的地方，死了十多个人。那个地方我常常开车经过，没有想到发生这样的悲剧，更没有想到过了一天就有那么大的火，火势非常紧急。最危险的时候离我家只有2英里，感谢神保佑我们都能够有惊无险平安过来。在有危险的时候更是看出来弟兄姐妹们的爱心，我非常感激。这边教会很多人都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也接到王牧师、肖师母的电话问候，非常感谢。还有弟兄姐妹要接我们到他们家里去避难，我心里非常感谢。在 Woolen Hill 那边一带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在危险之中，感谢主保佑我们平安过来。我们时时都需要神的保护。今天是我一系列讲到三次中的第三次。我曾经讲过看主的手，看主的脚，今天要讲看主的心。看主的手，让我们想到神是赐安慰的神。我们有很多苦难，神安慰我们。主耶稣曾经亲手摸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也照样安慰我们受苦的心。看主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他是一位赐平安的神。在世上常有苦难，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足的、最先进的国家，在这里还是有很多的苦难。神赐我们平安，我们感谢他。看主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他是赐忍耐的神，他忍耐，他也帮助我们忍耐。看主的时候，使我们想到 他是赐人盼望的神。主耶稣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举手为人祝福，想到他的举起来的双手，就带给我们盼望。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基督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结束这个世界上的苦难。看主的脚，主耶稣所留下来的脚中，是顺服的脚中，是胜利的脚中，也是爱心的脚中。他顺服父母，顺服官长，更是一生顺服父神。在他离开世界的前一天晚上的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父神的意思。他一生都是在顺服。他留下胜利的脚中，他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他。他胜过疾病，胜过风浪，胜过仇敌。他的脚中让我们看见他奔跑四方，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不但是救一般的人，他救那些神所一般的人所看不起的人，丢弃的人。他居然去寻找税吏，当时的社会是人最看不起的人。他也寻找淫妇，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爱心。今天我们看主的心，主题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一共有四章，讲到救人的心、虚己的心、追求的心和知足的心，这是我们今天的课题。请大家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请大家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先看第二章第五节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讲到主的心，我们应当以他的心为心。腓立比书是出自使徒保罗的手笔。腓立比书里面主要的信息有两个，一个就是看主耶稣的心，他的心是怎样的心；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喜乐，基督的心是喜乐的心。保罗原来是一个有学问、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他后来被关在监牢里，他不是做了坏事，他是因为传扬福音被人家迫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的财富、地位、声望、权势、朋友完全都丧失了，甚至饥寒交迫，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就在他受死的时候，哎，他心里面还是有平安，这个很奇怪，很奇怪。在世上有苦难，心里有平安。苦难中的喜乐，这是非常难得的。有些时候我们也惊艳到一点，感谢神。我曾经仔细的计算一下，在腓立比书里面，喜乐、欢喜、快乐这一类的话，出现了16次之多。有两节圣经，假如你把它放在一起来看，非常有意思。 一节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另外一节呢就是希伯来书一章第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讲到受苦的耶稣基督，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是圣经上的话，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可是希伯来书一章九节讲到呢，神给他喜乐，神用喜乐油来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他比一般的人都喜乐。保罗也是这样，因为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活在他里面，这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最能够彰显耶稣基督，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腓立比书一章八节。保罗的心最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心，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我就采用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啊，我要把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保罗的那种心，他反映耶稣基督的心，跟大家讲这个题目，看主的心。第一章讲到救人的心，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保罗写着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哦，那经过很多年了，从头一天一直到如今，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从头一天到现在，你们是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努力传福音，福音在他们教会里面非常兴旺，在有一些教会里面没有福音，很可惜，在有一些教会有一点福音，可是不能说兴旺。我盼望我们的教会跟腓立比的教会一样，兴旺福音。我们再看第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前面讲兴旺福音，在这里讲到福音兴旺，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不但没有笼罩福音，而且让福音兴旺起来，让更多的人从我的身上看见福音，听见福音，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们再看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活来见你们，活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这么多人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他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话。保罗在捆锁之中仍然传福音，他体会基督耶稣爱人救人的心肠。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节，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勉励提摩太，他勉励哥林多的教会要传福音，因为这个世界的人最需要的就是耶稣的福音。在这场大火当中，我特别的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呢，时时都需要福音，都需要神，天天需要神的保护。 你看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最富足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危险，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我们需要神的保护，人人都需要福音，可惜很多人不知道。有些时候人遭遇到一些事情，觉得很空虚，觉得很苦闷，觉得很烦恼，他不知道他需要的是神，神来了，一切都改变了。让我跟大家讲我们中国古代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的故事。曹操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有他一席的地位，有人称他为一代的奸雄。曹操其实他是个很有文学修养的人啊，他有一次在写诗的时候，他感叹人生的短暂和流荡。那个时候他并吞了群雄，称霸华北，假天子以令诸侯，他亲自率领83万的大军南下，野心勃勃的想要征服全国，统治一切。那个时候他的权势多大？在几千年前呢，他有83万的军队呀，都听他的调动，他是多大的权势。那个时候他有一天触景生情，在他所写的诗歌里面，哎呀，想不到透露出来他心里面的那一种的感慨。他怎么写呢？他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他的文采相当好啊，我们都写不出来这样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朝就是早上的，早晨的那个露水。他说人生呢，就好像早上的露水一样，我们早上起来看见有很多露水，哎，太阳出来，哎，怎么不见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去日无多。他心里想，我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我还能够活多久呢？他接着写，他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他看见也不早一步晚，他就在那个时候看见有一群鸟绕着那个树在转，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后来那一条鸟，那一群鸟飞走了。他说这一群鸟啊，无枝可依，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歇脚。其实他就是在流露他当时心里面的那种的苦闷。多少人的心都好像压力锅一样，闷得很，闷得发慌。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权势，不是没有地位，不是没有学问，样样都有，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心里面就是这样。有一位神学家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神为自己创造了人，然而人的心里面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安息，除非安息在神的里面。这句话多么好啊！神创造了人，可是人在世上得不着安息，因为人离开了创造他的神，我们好像一夜浮萍，好像那一群鸟绕着树绕了三圈，还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枝子。保罗 啊，不是这个谁呀？这是曹操，我怎么讲到保罗了啊？曹操，曹操啊，他心里想啊，他这一生呢，哎呀，出生入死，勾心斗角，他现在换来这一切的权势地位，但是他也不晓得会把持多久。他感觉到好像一切都是空虚的，他触景生情，他把自己比作那群鸟绕着树转啊转啊转啊，找不到一个安歇的可依的树枝。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心灵就是这样，人离开了神，心得不着安息，除非他有一天找到神，回到神的身边，他才能够得到安息。所以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心里得到安息。我们感谢神啊，我怎么会信耶稣呢？我正是感谢神啊，在我念高中的时候让我听见福音，我这些很反对的，后来神安排各样的事情让我心里面开始渴慕，我要，我就得到了。神不但是救了我，救了我的老母亲，救了我的弟弟妹妹一大家人，感谢神。今天人们所追求的，用三个字来讲，就是福、禄、寿。福、禄、寿，我们希望得到各样的福气。禄就是官呐，官就是要往上面爬呀，越爬到高头越好。等到爬到顶峰的时候呢，再没有地方可以爬了，就希望在那儿停久一点。寿，小孩子生下来我们都祝他长命百岁，感谢神，寿是一个福气。可是有几个人能够活到100岁呢？在美国也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100岁的人的照片。我离那里不太久了，假如我活100岁，我大概不愿意把我的照片送给你。我现在一定比那个时候还好看一点。不晓得你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我看你们真是年轻啊。你们有没有到老人院去看过？有没有去过？我看很多人都没有去过。我常常探访人，我所以这些医院的什么地方，都常常去的。到老人院呢，你就会闻到一种味道。什么味道啊？在走廊上走就都闻得到，尿的味道。年轻人没有这个问题，年纪大了就有这个问题了。我礼拜天早上出门不敢多喝水啊。老年人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身体，所以老人院不是个让人很快乐的地方。我们都希望福禄寿，到底我们所想到的能够给我们多大的满足呢？我感谢神，我在身体上也找到福禄寿。你在身体上有没有找到福禄寿啊？路加福音10:42， 那你讲到上好的福分，那不是福吗？而且是讲到最好的。你们知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坐在这里，你们所得到的就是上好的福分。主耶稣称赞玛利亚，他说他得到的是上好的福分。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服侍神，我们所得到的是上好的福分。我再说，这是上好的福分。什么是禄？哥林多前书9:25讲到不朽的冠冕，这个冠冕就是讲到一种的荣誉啊。啊，古代的人那些运动选手啊，得胜了得到一个冠冕，那是树叶做的，花做的，一下就谢了。有钱有势的人做一个金的冠冕。主耶稣给我们的冠冕是不朽的冠冕。哥林多前书9:25，我们热心的服侍神，将来我们会得到神很大的赏赐。有些时候晚上看看天上的星斗，哎呀，这个宇宙怎么这么大呀？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我们在夏令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懂得他看过很多天文的书，他告诉我们，你看不看见那一颗亮的星？你看见没有那颗星？我们用力看，看见了。他说，你知道吗？那颗星发的光，我们现在看见的是40年以前他发的，他照了40年才照到这里。这个宇宙有多大呀？这都是神创造的。将来假如神要给你赏赐，你想神给你什么赏赐？是我们人心没有想到的，从来没有看见，从来没有听到，想都没有想到的。神要给你赏赐，要给你什么赏赐？不朽的冠冕。讲到这个寿，约翰福音3:16讲到永生啊，永远的生命，不是100岁哦，不是100岁哦。我们人在世界上活，有些人活得久一点，有些人活得短一点。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很可惜，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基督徒弟兄，为什么大学刚毕业就去世了？才二十三岁就去世了，哎呀！我后来就想啊，23岁他是一个信耶稣得永生的人，我活到98岁，比方说了啊，我也是个信耶稣得永生的人。23岁加永生和98岁加永生哪一样长啊？一样长喽，一样长的喽。所以我们在世上活多少年不太重要了，我们有永生呢，我们不在乎了。神让我多活几年也好，我少活几年也感谢神。我有永生，不能比这个更长。感谢神，福如寿都是神给我们的。一般的世上的人追求俗世的福分，井底捞月，徒劳无功。保罗他不一样，他追求的是永恒不朽的价值，他爱主胜于一切，他爱人胜于自己，他爱属灵的事情胜过物质的享受，他热心传福音，他所拥有的，他所给人的是最好的。所以他勉励我们要传福音，要爱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爱不爱人？我们心里面最爱的是什么？别人不知道，你知道。 假如问你，你心里最爱的是什么？有很多人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讲出来不好意思。他心里有一个他最爱的东西，我也有。传福音的热忱是今天的教会非常缺乏的，有一些的教会是没有福音的，很可惜。他们的教会就好像一个社会的聚集，一个俱乐部一样，也不讲神的话，也不敬拜神，也不传福音，这样的教会很可怜。另外有些教会呢有福音，可是那个福音的分量很淡，好像咖啡水冲的太多了，没什么味道了。感谢神，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注重福音的教会，你们是有福的，你们在这个教会，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人讲一个比方，他说教会好像什么呢？他说教会好像一个候车室。哎，这个话很有意思，我看你们坐在这里一排一排的，好像也是坐在候车室，你们是坐在这里等候那个通往天堂的列车。可惜很多人他忘记了在等候的时候多带几个人来，多带几个人来。你爱不爱人？你真的爱人吗？有一个人开车子撞了一棵大树，受伤了。他是个学生，他去找教授，他是植物系的学生，他找教授，他说我想要请几天假。植物学的教授问他说：“你撞的是什么树？”他没有问他你伤的怎么样，他问他你撞的是什么树。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爱的东西，我们真的是爱人吗？纽约河滨教堂是1924年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出资兴建的，他请了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来建那个教堂。福斯迪克牧师最先拒绝他，他说我不愿意做美国第一个大富翁的牧师，最大财主的牧师，一再恳请他，他最后答应了，他说我有条件，我希望这个教堂能够建筑在纽约市的贫民区，而且这个教堂必须不分贵贱，不分种族，不分宗派。这是一种宽大的爱人的心。我又想到我一个好朋友的女儿，他女儿念书念得非常好，就好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样。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父亲的公司给他提供奖学金，说你无论去哪一个学校，美国哪个学校，我给你全额的奖学金。能够得到这样的奖学金也真是凤毛麟角了。结果后来他选择哈佛大学。他在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跑去看他，我们夫妇两个说：“伟明，我们想跟你一块儿出去吃个饭，好不好？你选餐馆，你喜欢去吃什么就吃什么。”哎呀，哪晓得他说我要吃印度饭，哎呀，我从来没吃过印度饭，我的老天哪！哎，好，我就陪他说了嘛，就陪他去了，就是摁着头皮，就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印度饭。他为什么要吃印度饭呢？因为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后来他哈佛大学毕业，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他选择在 Boston 的 Inner City 城中心的那个区，专门负责向贫穷人传福音。他真是一个爱神的心，这样的人多宝贵啊！我们讲第二章， 请大家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二章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前面讲谦卑，这里讲虚己。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后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里讲到谦卑，讲到虚己，又讲到卑微，这是讲到一颗虚己的心。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离开天上的荣华，他是独一的真神，万物的主宰，他却屈卑，谦卑的来到世界。这一段经文，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你仔细研究，这是讲到耶稣基督降卑的 seven steps， 七个步骤，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最高的地方降到最低的地方。耶稣他生在伯利恒，成长在拿撒勒，后来他谦谦卑卑的在施浸约翰的手下受浸，他骑着个小驴驹进城，在临死的前一天晚上，他居然给门徒洗脚。后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了不起，非常非常的谦卑。求主帮助我们心里谦卑。无论我们读了多少书，你是硕士，硕士是学士，是博士，无论你有多么高的地位，希望神给我们始终保持有一个谦卑的心。那些伟大的人都是谦卑的。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再看第三章，这里讲到一颗追求的心。三章第八节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很少有人像保罗这样。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所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灵性已经登峰造极了，他带领很多人信主，建立了好多教会，可是他还是说我不是已经都有了，他说我不是完全了，我还是要竭力的追求。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灵性方面有没有竭力的追求？耶稣基督天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祷告，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了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对圣经渴慕吗？我们对侍奉的事工热心吗？求神帮助我们。有人或许问，我到底要追求什么？我在这里整理出一系列的东西， 告诉我们圣经上勉励我们要追求什么。何西阿书六章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更多的认识神，这是我们一个追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说，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说，要追求良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必要追求圣洁。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说，要追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讲到，超乎这一切之上，要追求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你信耶稣多久了？有没有曾经被圣灵充满？假如有人问你，你的灵性今年比去年怎么样？你又多得了一个学位，你的职位又升高了，你的灵性怎么样？我们中国话里面有很深的哲理，是非常宝贵的。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一条河这样流下来，做学问好像什么呢？逆着水往上走，逆水行舟，你不进则退。假如你没有进步，你就是退步。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退步了，还不知道。我讲一件事情给大家参考。有人研究历代宗教名画发展的情形，发现最初的时候，人们都视宗教为非常的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在画画的时候，从来就不敢画耶稣基督，他们只是很抽象的表示一下，至多只有一个象征代表性的一个意思而已，他们不敢画耶稣基督。到后来呢，画家的笔下开始出现了耶稣基督的像，但在画面的安排上，人物的大小成为极大的对比。他把基督画得很大，画在版面的中间，把其他人都画得很小，画在旁边。又过了一段时间，画中人物的大小渐渐的一样了，显示这个画家他已经否定了耶稣基督崇高无比的地位。最后呢，甚至有画家把玛利亚画成他自己的情妇。这些历史历代绘画演变的趋势，真足以说明人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堕落了。有些事情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现在正在发生。我从台湾来，我在台湾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关心，我很爱台湾。听说台湾现在正在要举行，快要举行一个公投，在公投里面有一项要大家表示意见，婚姻是不是一男一女，还是可以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啊？你在说什么？我以前在台湾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现在已经要发生了。听说在台湾那个同性恋的游行 是东南亚最大规模的。有人想要把台湾建立成为一个同性恋的中心，我们的心很痛。婚姻这么神圣的，神的安排，居然有人挑战，而且是公开的挑战。我就不赞成你那一套，看你怎么办。我们出来游行，我们人多得很。我们基督徒主张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只有一男一女才能够结婚成立家庭。有些人完全不相信这一套。这个世界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腐化了。假如人还不相信人有罪，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世界的罪恶太明显了，太可怕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灵性方面警醒，让我们能够追求进步。我们教会有很多灵性不断进步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你千万不要落单了，退后了。最后我要讲到的就是第四章，四章第十一节。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除卑贱，也知道怎么样除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着了秘诀。这是讲到保罗有一个知足的心。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在世界上他什么都没有，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其实天上所有的一切的都是他的，可是他却这么样的淡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一颗知足的心？我们活在美国，我们比很多地方不晓得丰富了多少，幸福了多少。这些南美洲来的人，我心里面非常同情。你能够想象吗？一个妈妈带着几个小孩子走几百里，走一千里的路要进美国。我们活在这里，我们实在是很幸福的，我们应该知足，应该快乐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心里不知足，不满足，永远是觉得不够，已经比别人不晓得多了多少，还是希望要，而且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据说有一个人，他被称为是广告大王，他很会做广告。你听听他的这个小故事。有一天，他和朋友在餐馆吃饭，他听见邻座有一位服饰非常讲究的一位绅士在说：“我太太心爱的北京狗死了，我愿意花$1,000买一条给他。”他听见了，他马上就跳起来过去跟那个人讲：“嘿，我刚好有一个纯种的北京狗。”可是你不给我$1,500，我不卖。后来就跟那个人讲好了，给他$1,500，给他买一只北京狗。他微笑地回到他的座位上，跟他的同伴低声在讲：“现在我要去看一看北京狗到底长得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广告大王的故事。用各样的方法，有些是说非法的方法，欺骗的手段，要多得钱，向钱看啊，那个钱是那个钱， 这个世界整个的潮流就是这样，永远得不到满足。盼望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知足、知足常乐的心，知足才能够快乐嘛。弟兄姐妹，你快乐不快乐？你有一双新的皮鞋，你快乐不快乐？啊，我听说在菲律宾有一个女的，她有3000双鞋子。哎呦，我说这哎哪里穿得过来呀、啊？每天穿一双要穿10年呢，太贪了嘛！求神帮助我们。我想一个要想快乐的方法，就是要知足，要知足。我知道有一位姐妹，我觉得她有属灵的美丽，她是我的好朋友，她也是我的好朋友的太太。她有属灵的美丽，她的经济环境非常好，她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 CEO 的太太。可是她对物质的东西非常的淡薄。她丈夫问她说：“你要我给你买一个什么贵重的？”她珠宝从来都不看的，她从来都不看的。她不喜欢那些奢侈的东西。可是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些东西。这是一位可爱的、有属灵的美丽笼罩她身上的姐妹，她的美是真正的美。怎么样可以知足常乐？首先，你要爱自己的工作。你爱不爱你的工作？假如你是学生，你喜欢你现在的学业吗？你知道？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想要到你现在的学校来念书？你知道吗？他们不能来。你现在在这里，你喜乐吗？我希望你享受这样的时光，爱自己的工作，爱自己的学业。爱迪生，他花了10年的时间改良那个蓄电池，他每天都觉得很有味道。10年。试验一个事情，他很快乐，他结果有很好的成绩。有一个工业家说，心情愉快的工人工作效率最好，制品也最好。我喜欢用一面唱歌一面工作的人。第二，你要爱自己的家庭。弟兄姐妹，你爱你的家吗？你爱你的丈夫吗？你爱你的妻子吗？你以前为了9牛2虎所追来的妻子，你爱她吗？和尚尼姑常常自叹命苦，可是基督徒不要自叹命苦。你是个基督徒，你常常说我好命苦啊！哎呀，你是个不荣耀神呐、啊！你要为神给你的感谢神呐、啊。要感谢神，爱自己的工作，爱自己的家庭，在这一切之上最要紧的，你要爱神。你爱不爱神？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神。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爱神。我们都已经信靠神了，你爱不爱神？我想到有一个爱神的方法，就是常常想到神爱你。我常常觉得神特别爱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还是你觉得神爱世人吗？当然，我就是那么多被他爱的中间的一个嘛。你觉得神特别爱你吗？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就是告诉你，我觉得神很爱我，我觉得神特别爱我，我希望你也有这样的感觉。你是神的心爱的孩子，你是比他的眼中的瞳仁更宝贵的，神非常的爱你，你知道吗？你享受吗？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盼望神帮助我们。这个腓立比书4章，第1章讲到爱人，是讲到对人， 第二章讲到什么？叫虚己，只是讲到对自己。第三章讲到追求，是讲到我们要爱神。第四章讲到知足，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应当抱有的态度。我们知足，我们快乐，希望你们都快乐。你要知足，你就快乐。神祝福你们，谢谢你们。